可能有一些那个业界的说法，有些厂商去找国外，去拿一些稍微先进的制程偷偷代工，这样对吧？去解决，或者说用落后一点的制程再来做，或者这种方法来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哈，国产的 AI 芯片厂商，国内的比如说那个七纳米的分配格局嘛，因为根据一些那个公开的产业调研的配额格局，然后呢，就是说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说因为拿这些公开资料也不一定那个很全面，但是呢可以作为参考。海思升腾呢，它占了那个晶圆产能的将近一半，然后呢属于优先保障。然后呢寒武纪，然后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拿到了超过 10% 的份额。所以呢剩下应该是不到 40% 的份额是分配给就是说国产的其他 CPU 包括 GPU 等等，还有一些 AI 芯片公司，十几家公司来共同争抢。所以呢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产能是优先供给国家队的自算中心的这些中点项目，然后呢中小企业初创的这些很难拿到国内的先进制程，然后呢所以有些就只能退回到14纳米或者12纳米去做推理芯片，然后呢这个很严重的影响了就是说他们的原始的 AI 芯片设计去发挥到原有的性能。我们再看看就是说海外先进制程的产能预期哈，比如说台积电、三星、Intel， 就是说我们 focus 未来一两年。然后那个台积电这边就是说它的 N3 它的那个产能在明年要突破20万片每个月，然后呢到28年就是说肯定要更多25万片，然后呢这是你看这是很巨大的一个数。然后呢关键是说还有个那个 N2，因为 N2 的话，然后已经开始正式量产了，到年底要爬坡至可能要爬坡至超过10万片，然后呢到28年月产能要跑超过20万片。所以呢这两个相加起来就是说每个月的月产能就是将近34万片的先进制程。所以呢刚才提到的中芯的 N+R 实在是比不过台积的产能。然后不要忘了台积还有它 Coarse 芯片封装，然后呢他们今年说要达到十好几万片一个月，然后呢明年要达到20万片一个月。所以呢先进封装加先进制程，台积电这边交出来速度是很惊人的。然后呢三星这边的话，那个可能它的那个公开资料不多，然后呢三星的4纳米就是 SF4， 然后呢也积极扩产，然后呢只是说它的良率或者客户规模弱于台积电。然后 SF3 的话那个也在追赶，然后它的整体产能就是说三星的 SF4 加 SF3 也是听说也有20万片以上，也是蛮惊人的。然后 Intel 这边的话18已经量产了，然后呢就是说但是现在短期更多的是给自己的 server CPU 来做，所以呢外面什么时候能大规模释放 Intel 这边的方具产能还是未知数，而且各方对 Intel 的那个产能就是说估算也差异比较大。比较保守的来说，可能 Intel 的那个先进制程产能就是在几万片一个月，是小于三星和台积电的。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国内先进制程预计什么时候拿到供需平衡。其实呢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就是说技术能力达成和供需商业平衡。技术层面N+2 等效的7纳米是具备量产的，已经量产一段时间了，但是良率成本有约束。下一代等效的5纳米取决于设备约束，那就是取决于我们的光刻机制是关键的，所以呢这个可能会比较难，在中国拿不到先进的光刻机情况下，如果再用多重曝光这种方式去做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个技术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供需平衡的三层理解，第一层，供给可以基本满足国内国产 CPU 芯片的需求，然后不考虑性能成本，然后呢这个呢就看就是说后一步有没有光刻机的去突破，或者说硬着头皮我们去做多重曝光，继续把这条路走到5纳米的等效水平，然后呢肯定也是2030年之后的事情。二是就是说怎么让我们的良率成本接近国内的同类型工艺，然后呢具备商业竞争力。所以呢这个不确定性有点高，因为关键取决于设备的突破。然后呢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国内的7纳米级别的工艺严重供需不足，然后呢缺口是那个持续存在的，只能满足部分的国内一部分需求。 然后客观来说的话，就算我们现在去做一些先进的 fab 产线的扩产，建设周期是超过三年的，再加上一些那个设备要进口，交付周期更长，所以呢，短期内不可能填平这些缺口。OK， 所以呢，就是说，刚才就针对之前我们准备的一些提纲，讲了讲现在的一些国内国外的供应链趋势，一些 AI 芯片的一些竞争趋势。现在我把那个话筒还给主持人，然后呢，我们可以到提问环节，好吗？
哎，好的，那个谢谢专家。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真的，我抛砖引玉的问一个问题啊，一个是那个在现有的良率和设备折旧的情况下，那种国内的这种先进制程的单颗芯片的成本和那个进口的方案，进口的一些芯片他们的一些竞争，目前的情况如何？
OK， 实话是说，就是现有的话，我们是不具备那个商业竞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性的成本是两倍以上，然后因为你就看一个简单的良率，台积那边的那个7纳米或甚至更先进的什么 N5N6 这种是90好几的良率，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 50% 的良率，这就差一半了，还不考虑其他的一些成本开销，在制造上的成本就是两倍。所以呢之前就根据之前准备的提纲就讲了，其实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性能成本，我们要让我们的供需满足订单需求，对吧，现在开始扩产都到2030年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看我们的良率成本，然后呢具备商业竞争力，然后呢这个高度依赖于我们的设备的突破。
明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那个现有的一些先进产能的情况下，我们从行业端的情况来看，如何在那个手机的这种 SOC， 然后 AI 的训练推理芯片以及服务器的 CPU 之间进行分配呢？然后 AI 芯片的话，大概能分到一个多大的一个体量？
如果你就是只看国内的先进制程，对吧？
对，
那对，其实现在的策略其实不管国内国外都很简单。优先做那个就是说利润最高的然后产品，其实不管是台积或者 Intel 的先进制程或者国内先进制程都是个策略。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哈，最近就是说我们的民用 PC 市场出现了反骨现象，很多比较古老的那种 CPU 那种库存都翻出来，甚至 DDR3 内存都翻出来了，那就是说在民用的消费级然后先进制程已经完全不去 support 了，先进制程现在基本上只用来做附加值最高，然后呢商业需求最旺盛的 AI 芯片，不管是那个我们的AI GPU 加速卡还是我们的 AI 服务器芯片，然后呢就是说你看各大厂家都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呢也是另外一点，就是未来这两三年就是说普通消费者可能就是说也会比较头痛，然后呢遇到一个就是说买电子设备还要加价，性能可能还没有以前的设备好这种情况。
好，谢谢。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您好，线上有个客户想跟您请教的是，怎么看华虹的先进制程呢？以及必任的下一代芯片性能和客户的送样，还有出货的进度，谢谢。
华虹的先进制程啊，华虹其实这些年一直就是说那个，聚焦于一些特色工艺，然后呢，也是只是从去年底今年传出消息，华虹要去进军这种先进制程，然后呢，但是相关的进度啊那些，其实这种报道也很鲜有，然后呢，其实大家也不清楚它的先进制程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但是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国内因为受那个设备封锁，而且整个 Fab 行业，然后呢高度依赖于设备或者什么供应商的一些能力加持，所以短期之内就是说华虹可能在先进的逻辑制程上不一定能达到那个中芯国际的水平，但是中长期来看他们就是说如果在设备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会做到大差不差，但是最关键的是还是要靠设备的突破。然后呢，就是说刚才客户问的另一个话题，关于必任的这个信息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啊，不好意思。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您好，线上有个问题是在 EDA 工具还有高端的光刻胶大硅片等上游的环节，还有哪些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薄弱点可能制约先进产能呢？谢谢。
OK， 其实一个很那个现实的东西，就是说我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大家很多都去看设备，然后呢消耗材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很多芯片厂扩产是通过基建去修新 Fab 的方式，或者是去购买并购一个现有的 Fab 的方式去扩产，然后呢就是说设备耗材大家太关注了，但是我提个基建方面的问题，修建一个 Fab 它的洁净室、洁净环境 facility 以及整个施工周期等等，以及这个 Fab 的选址，然后呢这个反而现在看来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然后呢能修 Fab 的地方，然后呢基本上也动工了，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比较闲置的一些 Fab， 然后呢可能也在进行一些洽谈，或者说一些被并购的行为，然后呢这些是大家可能可以关注的一些机会点。因为现在很正常，现在就是说所有公司都希望有先进产能，不管是 Terra Fab 还是国内的一些先进 Fab， 然后呢就是先进制程，然后呢除开设备还有另外一方面靠基建，要不然你有个现成的对吧空壳子 Fab， 要不然在哪个地方可以快速的修一个 Fab。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好，谢谢。嗯。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直播间还新增一个提问，这个客户问行业缺物料，以及这会是行业普遍的情况吗？还有 Q3 能否缓解呢？谢谢。
什么是行业？什么物料？没听清楚。
AI 芯片行业。
我再播报一下，就是 AI 芯片行业的话，目前整体是不是有一些缺物料的情况？然后Q3 的话是否有缓解的这样一个
？OK。缺物料，这个概括很好，说其实说的好，很多物料都缺，就是说刚才说了，我们现在缺 ABF 载板 substrate， 缺 HBM， 然后今年 Q3 你要缓解，这是很不现实的， Q3 来说可能会继续缺，然后呢可能扛到明年年底 ABF 载板不是那么缺，但是那个时候 HBM 还是一样缺，所以呢就说一直会缺，所以到 Q3 是不会缓解的。对，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哎，好的，谢谢专家。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直播间还新增一个提问，他想问国内先进制程产能及扩产的计划，能分配给国内的 GPU 厂商多少呢？谢谢。
哦，其实刚才都讲到了哈，因为那个第一个是保那个海思，然后接下来是保寒武纪，然后剩下来的这些国内的其他 CPU 和 GPU 厂商分剩下的40多的产能，所以说这个对吧，产能对于 GPU 厂商来说就是不是保供的，而且可以分到的也不多。然后呢刚才讲了中芯国际那边的先进制程扩产，它的那个脚步其实也迈得很慢。然后呢其实中芯南方工厂或者说绍兴工厂之外，然后呢你就没听说过那个其他的它的新的方举项目或者在建的 Fab 项目，其实都是它都在依靠现有的厂区厂房，然后呢去升级，提高一下机台的使用率，可能在一些额外地方再装一装机，然后呢但是没有大规模扩产的表示，因为其实很简单，现有的 N 加2工艺成本太高，这样盲目扩产亏得太多。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Okay。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陈老师，线上还新增一个提问，他想问从 CUDA 生态迁移到国产芯片平台，实际的迁移工作量还有隐形的成本和适配的风险有多高，这是否会成为真替真用的最大障碍呢？谢谢。
OK， 首先讲风险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专利，或者说有些东西你不能照抄，对吧？ 然后呢，另外说工作量，工作量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都是靠人力堆上去。然后就是说你自己想，我举个简单例子，你造了个显卡，本来显卡有各种驱动，还有那个什么 DirectX 等等那种 Windows 自带的各种协议，你现在都不能用，你现在要从头的，从底层代码，从硬件代码，从硬件的这种禁止的有些或者机器代码，然后呢再加上适配应用层的一些代码去做，而且做完之后还有大规模的测试。大规模测试就是说在不同的客户不同场景下看看兼容性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总的来讲这个复杂度或者说这个工程难易程度 你可以想象，因为你的这种GPU 卡或者 AI 卡是放到很多客户很多场景下去使用，需要大量的测试，在测试环节需要的资源会更多，可能最开始你把这底层代码啊、迁移的这些代码搞定了，但是在测试环节你要不停的找 bug 修 bug， 那是不停的投入。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下面有请，好，下一个提问是，专家您怎么看 AI 服务器的 ARM 和 S86 架构的优劣势呢？哪一个会是未来的方向？另外怎么看高通的 AI 服务器潜力呢？谢谢。
OK， 我先提那个高通哈。高通这边哈，不管他做那个ARM 的 PC， 或者说那种 ARM 的服务器，然后呢说的不好听一点，然后呢对高通来讲可能只是说试水的，他只是试试水，他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就看到那个高通那边他不是做了背上 PC 的CPU 嘛，用 ARM 架构做的，但是呢一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其实很简单，不管你去推广这种新产品，在 PC 行业还是在服务器行业，需要有大量的类似于刚才我举的例子的这种验证或者说生态圈建设工作要去做。高通明显在这上面没花能力或者说没花资源，可能他觉得现有的他的 ARM 的这种消费级以及车规，然后和那种 iOS 和那个安卓锁定的那种生态比较好，他要 extend 他的这种生态去到 server， 去到 Unix 这种生态，他可能就是说还没有这么大的那个能量吧，因为也耗人也耗钱。然后呢刚才回到我们说的 X86 和那个 ARM 对吧，谁强谁弱，其实这个问题从十几二十年前争论到现在，现在的话其实这两个架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不管你看现在 Intel 和 AMD 的架构和那个之前手机 ARM SoC 的架构，大核大小核或什么超大核等等，就是说核心设计一些设计上都类似了。然后呢现在其实都是比的一个生态圈的问题。X86 的固有生态圈就是说它的护城河很高。什么叫护城河？说白了就是兼容性的问题，就是说通过这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整个 PC 行业各种软件生态行业各种硬件行业这积累的兼容性，这是最好的他们最好的护城河。但对 ARM 来说的话，它的那个优势是那个可控性，然后呢任何厂商都可以找 ARM 去买授权，然后呢自己改一改，留一个自己的那个 pair 出来，找一个自己的 CPU， 然后呢这样好像总成本也比较低，然后呢就是说有些东西也是可控。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不上规模不上量的话，这种 ARM 的打法其实相对成本还会高一点。所以呢 X86 和 ARM 他们的竞争会从移动互联时代，然后呢继续 PK 到这个AI 或者说 AI server 这个行业这个时代，然后呢可能十年二十年也分不出一个结果。可能在我看来说不定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发现 ARM 和 X86 合二为一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现在你看他们的那个架构，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态圈，其实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就是走了一个这种比较相互融合的或相互学习的这种模式。OK， 好吧。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您好，线上还有客户想跟您请教，如何看待R-V 的架构的 CPU 的发展？谢谢。
RISC-V 对不对？
嗯，
你们是讲的 RISC-V 吗 ？RISC-V 吗？
对对对。
OK，RISC-V 其实现在国内厂商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其实都是想的是那个我可以自主可控嘛，因为它是一个纯开源的底层架构底层设计。然后呢，但是其实说的不好听一点。但现在有很成熟的 X86 产业生态圈，很成熟的 ARM 生态圈下，再去做一个 RISC-V 的话，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只要玩 CPU， 就一定是生态圈建设，不一定是你的技术很再牛，架构再先进，或者想法多超前。因为这种类似硬件的东西，大家其实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大差不差的。关键就是生态圈，你的软件用户和硬件用户，软件用户、硬件用户要从零开始，从头到尾去做一个适配，这几万人的适配、几十万用户的适配、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用户的适配都要做，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bug， 会出现难评，会出现死机，或者软件崩溃，所以呢，这么多的适配环节要去做，对于 RISC-V 来说是个极大挑战。当然，如果 RISC-V 只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他去做，然后呢，他可能可以成功，因为他自主可控嘛，对吧？就在一个小圈子吃这个自主可控这盒饭可以，但是要推广开来，然后呢就难度有点大。
好的，下一个客户他想请问的是，国产设备和材料替代率达到什么水平？哪些环节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呢？谢谢。
OK， 其实国产替代水平比较高的环节，其实是在封装测试这些环节算比较高一点，特别是什么测试机、分选机，然后烤炉、烤箱等等，其实封装测试上，然后国产替代化率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几乎能达到100%。当然可能还是比什么爱德旺啊，或者说Grumman 啊，这些先进的测试或者封装设备性能上或使用上有差异，但是呢已经就是说完全超过了那个能用的环节，已经达到了够用的这种状态，但是呢比顶级还是有点差异，但是呢相对而言还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 Fab 这一端哈， Fab 这一端的话就是说 Fab 的主流的或者说有六大工序嘛，对吧，我的不管是层级啊、试刻啊这些，然后呢有国内的中微、华创这些顶着，然后呢其实也不错，而且华创、中微也得到一些国际大厂的认可，然后呢国际大厂也可能要采购或者说已经引入了他们的设备。然后呢其实然后最关键的是在光刻相关的环节，这是最关键的，光刻机、光刻胶、光刻研磨板等等等等，咱们就是说还不能造出一个就是说能用的东西，是说的比较直白，然后呢完全靠这种进口。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环节的话比如说化学层级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是说也比较有竞争力，然后呢但是卡在最关键的光刻的环节，这是影响最大的。然后呢可能国内现在有一两家厂商也在搞光刻机，然后呢也是什么小道新闻说每年要什么交付5台10台，但是你看看这个5台10台20台这个量还是很少， 然后你看阿斯麦尔一年是几百台的量，所以呢，如果能真正达到那个八二法则的20%，就是说一年能交付60台以上的等效1980i 这种型号的光刻机 DUV 光刻机，对吧？那说明国产化的这种装备水平才是达到一定高度，然后呢，国内这种半导体行业才不会被真正的掐脖子，对吧？这个东西肯定你就是说需要3年级以上的时间，我们看才能看到。只是比较欣慰的是，就是说好像就是最近不是说今年有5台那种国产的光刻机交付嘛，然后呢等效的话应该是等效那个阿斯麦尔870这种型号，然后呢已经是比较长足的进步了。但是我们看后续嘛，可能要剩到5年时间，看看能说达到那个阿斯麦尔这种传统这个 DUV 的20%产能。如果那个时候可以达到的话，那就说明就是说咱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新的高度。
好的，下一个客户他想问的是，缺货到明年是否意味着芯片公司能今年的目标比较难完成呢？谢谢。
芯片公司你要看什么芯片公司能完成 Fabless 那肯定是靠天吃饭嘛，你看看他和Foundry的关系怎么样，对吧？是给不给他产能。对 Fab 来说的话，说的不好听点，反正赚钱的事，对吧？所以你要看他问的是什么样的芯片公司。
好的，另外客户他想请问的是，专家就是 RISC-V 架构的 CPU 有可能用到未来数据中心的建设中吗？谢谢。
数据中心啊 RISC-V 那这个经济成本比用海关或者升腾还要贵，然后呢技术上是可行，经济账上不可行。对。
好的，还有位客户他想问国内新进封装产能及扩产的计划，还有国内主要的供应商份额和下游客户的份额是怎么样的？谢谢。
哦，其实国内没有对标台积 CoWoS 这种先进封装的产能，国内最多有对标 Intel 的 Indy 这种行业间叫什么 2.3D 封装的产能倒蛮多的，通富啊、长电啊、华天啊基本都有能力做，只是说Intel 连自己的 Indy 用的客户都很少，然后呢这种我们打括弧的先进封装国内用的也不多，然后对于真正的能做 CoWoS 这种级别的先进封装国内是没有的。 OK， 好吧。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您好，还有个客户他想问 2.5D 硅中介层还有 3D 的堆叠等先进封装的良率、成本和产能能否满足 CPU 还有 AI 芯片大规模量产的要求呢？谢谢。
OK， 不管是台积的 CoWoS 或者 Intel Forest 这种 3D 封装，或者 Intel 的这种 InP 2.5D 封装，然后呢就是说良率或者成本其实是最不需要考虑的环节，如果一定需要就会顶着成本 cost 的考量去做。但是呢现在其实看到 CoWoS 的良率也在爬坡，然后呢虽然离 90% 还差得远，但是呢 InP 这种也算比较成熟，在90几以上。然后呢就说现在其实最主要考虑是那个产能的环节， 产能来说的话，其实 Chorus 或者 Intel 的 Forest 不满足然后所有客户的需求，特别 Intel 的 Forest 只给自己用，台积的 Chorus 那边就是也很难抢，大家都知道现在最难抢的就是 Chorus 或者 HBM， 就是说很难抢，然后大部分产能很多产能都被英伟达然后呢包了，其他小一点的厂商呢就几乎抢不到，所以呢很多厂商只有想办法退而求其次找一些替代方案了。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张佳老师您好，线上还有个提问，他就想问一下国产的 Thread 接口协议能否形成统一的生态呢？谢谢。
哦，这很难嘞，因为对于 Intel 来讲，它推出了 UCIe 这种 Chiplet 协议，然后呢 Intel 你也知道在这个行业是翘楚，然后呢包括 Intel 之前做的很多事情，然后呢其实都是扶持整个生态圈生态链来搞，然后国产这边其实做 Chiplet， 然后呢各自为战，每个厂家不管是封测厂商或者说Fabless 设计厂商都自己一套想法，这样很难，关键是说有没有这样带头大哥让大家形成合力，然后呢可能比较难，就是说国内的商业生态商业玩法很难出现这样有点像志愿者的带头大哥吧。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Okay。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个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暂时没有那个新增的一个提问，那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那个我这里做一个合规提示，就是那个专家交流的内容的话，那个仅代表专家自身的研究成果。